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12月23号，公元2018年2月8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立陶宛20名国会议员呼吁中共公平审理西藏扎西文色案；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抵达南非开启访问行程；达赖喇嘛致函台湾总统蔡英文慰问花莲地震灾情。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继欧洲议会、法国以及德国的国会议员先后关切扎西文色案之后，立陶宛国会20名议员也联署呼吁中共对这名警英倡导语言权利便遭控煽动分裂的藏人进行公正透明的审理。西藏青年扎西文色因极力倡导保护藏语文而于2016年1月遭中共拘捕，并被指控煽动分裂国家，案件拖至今年一月才开庭审理，法院决定择期宣判。法国国会14名议员日前联署呼吁中国依照国际法律标准让西藏语言权利倡导者扎西文色接受公平的审判程序。同时，德国国会2名女性议员也发出相同的呼吁，要求中共在无法提出有效证据的情况下立即释放扎西文色。与此同时，立陶宛国会20名议员也发表联署声明，呼吁中共当局对西藏语言权利倡导者扎西文色煽动分裂国家案进行透明的审理。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官网刊出该份声明内容，20多名立陶宛议员于1月25号联合发出呼吁，要求对扎西文色案进行公平透明的审理，同时敦促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与国际法标准相符的审理程序，包括允许观察员参加扎西文色的庭审。今年1月4号，美国、欧盟、加拿大、德国与英国的外交官前去旁听扎西文色的庭审，却未获准进入法院。欧洲议会也于今年1月18号通过紧急决议案，敦促中国释放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却未获准进入法院。决议要求中共政府必须释放中国博客主吴干、台湾民主人士李明哲、藏语文权利倡导者扎西文色、藏人僧侣雀吉，以及所有因维护人权工作而遭到拘押的人士。西藏之声的华语短播节目，北京时间每晚8点至8点30分，于25米波段11点51兆赫上播出，并且于北京时间每晚9点至9点30分，在25米波段11点630兆赫上重播。每晚9点至9点30分，在25米波段11点630兆赫上重播，敬请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司政洛桑森格正于南非展开访问，这是他在任期内首次访问该国，受到当地媒体的极大关注。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于2月5号 抵达南非约翰内斯堡时展开参访。藏人行政中央驻南非办事处代表欧洲多杰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司政洛桑森格此次访问南非是应南非自由党的邀请，原定于今天2月8号出席南非议会首届会议，参加总统祖马的国情咨文，但是目前得到消息，这一行程被延期。2月6号，司政洛桑森格前去南非开普敦时，受到当地援藏团体的热情迎接，期间还参拜了当地藏传佛教中心，并接见了多家媒体的采访。洛桑森格在南非的行程还包括在当地大学中发表演说。欧洲多杰继续指出，昨天2月7号司政洛桑森格同南非自由党党魁在内的多名议员以及来自其他人权党派的议员会晤，探讨在南非国会中重建支持西藏小组事项。他说，司政洛桑森格对南非的首次访问受到当地媒体的强烈关注，目前已经接受了多家媒体的专访。结束在南非的各项访问行程后，司政洛桑森格将于明天9号返抵印度。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昨天致函台湾总统蔡英文，就该国东部发生的强震所造成的人员伤亡表达痛心，并对失去亲人的家庭致以慰问祈祷。台湾总统府而后向各方表达了感谢。台湾花莲2月6号深夜发生强烈地震，造成多栋建筑物倒塌或倾斜。据台湾媒体综合报道，目前已有9人罹难，260多人受伤，数十人失联。昨天2月7号，达赖喇嘛华文官网发布尊者致台湾总统蔡英文的信函，内容为对地震灾情的关切与慰问。闻讯台湾花莲地区昨晚遭受强震重创，导致许多生命伤亡以及巨大破坏，让我深感悲伤。这封慰问信还写道，据我所知，抢救灾民并且提供救难及安置灾民的措施正在进行，我诚挚地向您献上我的慰问。对于那些失去所爱亲人的家庭们，我也诚挚地向他们表达哀悼，最后献上我诚挚的祈祷和祝福。台湾总统府于7号向表达关切与支持的各方致谢。总统府官网声明指出，截至目前，政府陆续接到来自美国、日本、新加坡、澳洲、多明尼加、洪都拉斯等多国政府及欧盟表达慰问，教宗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也致上对受灾者的哀思以及对我国人祝福。对于国际社会的支持与温暖关怀，总统府表示诚挚感谢。达赖喇嘛尊者曾于1997年、2001年以及2009年先后三次访问台湾。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余杰撰写的文章《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我们谴责毛泽东发起的种种政治运动以及大饥荒造成数千万人死难，却很少对藏族的悲惨遭遇表达同情。我们的人权观和自由观是有选择的，是有缺陷的，我们自己却从未意识到这一点。直到今天，西藏在中国年轻一代的小资心目中仅仅是一个香格里拉一般的梦幻之地。在各种小说、游记和摄影作品中，西藏常常被当作浪漫的爱情故事的最佳背景和对平庸的日常生活的一种反动。因此，那一刻怀着猎奇的心态的以及西藏为题材的汉语文学，在阿曼阿德的这本回忆录前面都黯然失色，都轻得失去了重量。每个民族都需要见证者，尤其是那些被杀戮、被侮辱、被漠视的民族。大屠杀见证者，华盛顿大屠杀博物馆的创始人作家韦塞尔于1986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颁奖者称他是人类的信使，赞扬他记录下了在人类遭受极大羞辱和彻底灭世时的个人经历。韦塞尔把保存苦难受害者的记忆当作自己的使命。他说，歌德说，人在悲痛时会沉默，这时候上帝便把歌唱悲伤的力量给了人，从此人再也不可能选择不唱歌。我为什么写作呢？为的是受害者不被遗忘，为的是帮助死者战胜死亡。如果说韦塞尔是犹太民族的见证者，那么阿曼阿德便是藏族的见证者。最为可贵的是，在经历了地狱般的劳改生涯之后，他仍然保持了人类的尊严、宽容和慈爱。他并不憎恨那些对他施加过暴力的人，更不试图寻找报复。他对西藏被灾害的命运深感悲伤，却不主动用积极的方式寻求独立。他在回忆录的结尾处呼吁说，愿人们认识到和平是这个世界不可或缺的空气，愿人们能够理解纷争不可能靠武力来解决。可惜的是，迷信武力的傲慢的北京当局根本不愿听取达赖喇嘛和阿玛阿德们真诚而富有的建议性的呼吁。这是一本记忆之书，这是一部法定的证词。阿玛阿德不是熟悉遣词造句、学识渊博的作家和学者，他的这本口述回忆录却具有特殊的文学和历史价值。学者许芬在《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一文中指出，大屠杀幸存者的见证者为其他灾难见证者设立了重要的先例。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亚历山大称作见证的幸存者为一种新的历史行动者。韦塞尔也说过，如果说希腊人创造了悲剧，罗马人创造了书信体，而文艺复兴时创造了十四行诗，那么我们的时代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见证文学。我们都曾身为目击证人，而我们觉得必须为未来做见证。我相信阿曼阿德的记忆的声音完具有资格成为世界见证文学宝库中的备受珍惜的作品之一。未来汉族和藏族实现和解那一天，这本回忆录被收藏在历史博物馆中，我们的后人将会惊叹于自身的历史中出现过如此黑暗的一页，也将为我们有过阿曼阿德这样一位如同压上的芦苇不折断的前辈而感到自豪。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于杰撰写的文章《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玛阿德记忆的声音。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